上一次我们讲到为什么要重建圣殿，因为神不愿意离开以色列人，他要回到以色列中间，他要与以色列同在，要看顾保守他们。圣殿是神的居所，是神与以色列人交通的地方。我也讲到今天神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因为神就住在我们身子里面。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但是如果我们得救之后仍然犯罪，而且是明知故犯，而且看这世界上的事比神重要，我们更把这些事当作偶像而不知悔改，神的灵会离开我们。大卫王深知神的心意，所以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他求神不要离开他。诗篇51篇，大卫王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又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你心里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是要使建造圣殿的工作不被外邦人的侵扰。大卫王在位的时候城墙并没有倒，为什么大卫王说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呢？这就是今天我想与大家一起思考的。那我们祷告。全能慈悲的父神，愿尊贵荣耀都归于你的圣名。我们感谢你，你因你常常看顾保守我们，我们跌倒你扶持我们，我们忧伤你安慰我们，我们失落你用那无比的大爱为我们收拾，引领我们进入永生。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赐我们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行事为人上都蒙你的喜悦。求你祝福我们，求你祝福这个小教会，让得救的人数能够日日增加，也更求你祝福我们的牧师师母，给他们力量，叫他们在一切事工上进度顺利。我们将余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带领，祷告祈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次开刀并不是这第一次，这三年来每年我都动一次手术，好像神不要我做事。第一年我很喜欢运动啊，第一年每一次我运动之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觉得很奇怪，我就去看医生啊。医生一看他说，哦，这小问题，你的心跳的不够平稳，就是有时候跳两下，有时候跳三下，有时候跳四下，正常人是频率是四，每一次电流经过是四次跳一次，所以跳两次跳三次心就比较快。他说很容易 只要用电流一打，你的心就稳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就像你的 computer 有时候出了些小毛病，你把那个 restart button 一 push， 它就会自动调整你的心率。不过在动手术前呢，你的血的浓度必须要调整，每个礼拜我得去医院检查两次，吃药来维持血的浓度。但是还过不下，我的情形就恶化，不单只是一动不舒服，这次每一次一动我马上会晕过去。就像我出去推草，我们前面草很少，不到300公尺，我推不到一半我就晕倒了。我妻子就觉得奇怪，她就打电话问心脏医生，她说这个心跳的不稳会不会晕倒的，那医生说绝对不可能，一定是有别的毛病。结果接二连三，我都上下楼梯我都会昏倒，甚至走路走远一点我都会昏倒。所以那医生觉得不对，就跟我装一个小的心电图在身上，待24小时来看我心跳的情形。那天我上下楼梯我都晕倒了，所以医生一看，他说你这个病我没办法医，你要去找专家的专家，这西雅图只有一个。这个专家一看我，他说要看这个专家还不容易，你要等2-3个月，因为他很忙。所以我的医生跟他打电话，他说你非得看这个呢，所以第二天他用他吃饭的时间来看我。感谢神，神一切都安排好了。这个医生他说你来的时间刚好，下个礼拜二，我看他的是礼拜二，他说有个病人 cancel 他的开刀的时间，你要不要？我想到就走几步路我都会晕倒，我当然去看他。这个手术也不简单，每一次我得的这个病都是怪病，没听过什么能得过。他说心房有个电流叫 atrium， 他要到里面用电焊跟我造一个人工的电阻。OK， 所以只有他会。这一次我开刀，护士问我你心脏有什么毛病啊，我太太跟他说哦，他说那一定是 Dr. Brody， 因为只有他会做这个手术。所以神跟我都安排好，所以不到2个礼拜我一切复原，神医治了我。去年我喜欢运动，我心脏好了当然还是运动，结果打球手渐渐的举不起来了。我也没想到靠医生，我想总想休息一下 就好了。因为我心脏的缘故，过不久我就得去验血。我有一天想到哎呦，我应该去查查我的血液，我就跑到医院诊所里头去问医生，结果医生那天不在。我很不喜欢白跑一趟，一看医院里头又有个 orthopedia 的 department， 我说哎，我这个手臂举不起来是什么原因，我就去医院里面去问医生。哦，医生说哦，我们要跟你检查到底为什么。结果一检查，他说你的手臂有4条筋连到你的手臂，有一条断掉了，有一条撕裂了。医生说再吃1-2个月没有办法医了。神又带领我，但是医疗之后开了刀，手要这样子绑到3个月不能动，3个月后这个手完全举不起来，所以要举起来要像墙上这样子慢慢爬上去，要每天练习。那医生说你受伤很厉害，他认为我手最多举到一半，感谢神我完全复原了。所以神一直都在带领我。这一次我想到又要开刀，心里很是不高兴，我怎么每年都搞一次。 所以常常闷闷不乐。我妻子看到我闷闷不乐，就说：“神已经带领你医治了2年2次，这一次一定会带领你。”但是我想想，我说：“神既然看顾我，为什么要我受这无妄之灾呢？”还是快乐不起来。回去看到我，他说：“你进来一定没有好好祷告，你跟我去祷告。”我想想也是的，于是到房间里把房门关上，先开始认罪祷告。但是我又不晓得我到底做什么事情得罪了神，所以我就把诗篇51篇打开照着念，一直念到说：“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给我里面有正直的灵。”心里好不舒服，我说：“神啊，等一等。”我说：“这一次颈子出毛病不是我的错，是你没把我照好。为什么天生我这3节颈子就特别短了？”再想一想，我说：“2年前心脏出毛病也是你没把我照好，为什么心跳会电流不电呢？”我说：“去年手开刀，这人家也做事，为什么我做事手筋会断，人家不会呢？你把我照得太脆弱了吧。”这一下心里舒服多了，不是我的错，是神你没把我照好。所以把一肚子的牢骚就向神埋怨起来，在埋怨中突然间觉得，神说：“你去看看约伯啊。”我说：“神啊，我知道你不是战我，是个义人受无妄之灾。”心里马上明白我对神不够敬畏。约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约伯他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他的一切财产，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但是约伯并没有埋怨上帝，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魔鬼又使约伯在一天之内身上从头到脚长满了疮。约伯坐在炉灰里面，把炉灰撒在身上，用砖来刮他的疮。连他的妻子都说：“你还要维持正直吗？你不如埋怨上帝死了算了。”约伯却说：“你只是说话像个无知的妇人。难道我从神那里得福也不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不愿意一口来得罪神。这是我学到的第一课，在任何情形上我们要敬畏神。第二，约伯是神所喜爱，他不单是喜爱约伯，他并且在天使、在魔鬼、撒旦面前称赞这个人。他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完全尽职敬畏神，远离罪恶？”又把他不单是他自己远离罪恶，他也要他的子女们自己洁净，而且他常常为他的儿女献上燔祭，生怕他的儿女得罪了神。 城墙可以防御外来的侵扰，但是城墙也可以作为内外的阻隔。耶路撒冷的城里面是圣殿，也可以说是洁净的地方。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外是外邦人住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个罪恶的地方。所以城墙可以将内外隔绝，也可以说是将罪恶隔绝在外面。大卫深知他犯罪得罪了神，所以他说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要远离罪恶。所以他说，求你赐我有清洁的心，让我里面有正直的灵。并且大卫下定决心远离罪恶。神为什么喜爱约伯？为什么他喜爱大卫王？因为他们知道悔改，并且远离罪恶。以色列人重建了圣殿，重建了城墙，他们还做些什么事情呢？今天的经文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立决，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的罪业。我觉得这里很有意思，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的罪业。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犯罪，神要追讨我们的罪直到三四代。所以我们认罪不单是为我们自己认罪，也要为我们的祖先认罪，不要我们祖先的罪归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要为我们儿女祷告，不要我们的罪归在他们的身上。这些以色列人深深知道他们被掳，因为是他们犯了罪，跟他们的列祖犯了罪，他们敬拜假神，敬拜偶像，所以他们认罪悔改，并且与外邦人隔绝。我们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都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与外邦人立决。有的以色列人娶了外邦的妻子，他们下决心把这些妻子都是休掉。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不合人道，但是如果我们下决心要离开罪，我们要做很大的决心与罪离开。以色列人这时候也知道要建造城墙与罪隔绝。感谢神，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得到神赐给我们无比的恩典，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宝血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常常犯罪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 讲得很清楚。弟兄姐妹们，如果有时间，希望大家仔细的去参考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罗马书六章一到四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罪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于基督，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使徒保罗，甚至我们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都告诉我们，要我们有新生的样式，不能像以前那样随随便便的活着。更重要的是要我们远离罪恶，不要做罪的奴仆。昨天我与慧群去为女儿搬出她在 Burlington 的 apartment， 要把她搬回家，然后下个 weekend 我们又把她要搬回到 Burlington 到另外一个新的 apartment 里面。所以她在前天打电话给我说，哦，你们放心，我把 apartment 已经清理得很干净，你们来只把家具搬一搬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把她家具搬上，我们有个 van， okay， 很大，他的车子我们把东西装好了，他就把钥匙还给 manager， 所以那 manager 上来一看，把窗子一打开，他说，你都没跟我清干净，把炉子一翻开，里面都是脏的，把下面一打开，灰尘都是满的，他说你没清干净。所以我们又忙了差不多两个钟头，把它都抹干净才能离开。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外表干净还不够，我们也要内心干净，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检查人心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位基督徒，他是不是一个得神喜悦的人，很容易啊，看他对人的态度我们就知道了。因为一个人心中无神，他的目中是无人。今天经文第三节又告诉我们说，那是四分之一的人站着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四分之一的人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今天经文里面的后面第十章，以色列人下定决心签名立约，与神立约，要遵循神的律法，过圣洁的生活。以色列人在被掳后70年，终于明白要得神的喜悦是要敬畏神，远离恶事，也要遵循神的律法。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天与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神要我们的罪离我们也有多远。诗篇第一篇也告诉我们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会枯干，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一次
我希望大家学习去除心中的偶像。今天我希望大家都学会敬畏神，远离罪恶，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所喜爱的儿女，让这个教会成为神所喜爱的教会。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们。
阿们。
我们可不可以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的主耶稣，我们愿意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你的荣耀，但主，我们实在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真是愿今天的你借着朱弟兄所向我们传讲的话语能长存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需要那重建我们生命中的新耶路撒冷的城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的有一个敬畏你的心，能够远离罪恶。哦，主啊，主啊，真是说，主，我们想行的善我们行不出来，我们不想做的恶我们天天在做。主啊，真是求主你的圣灵来浇灌，你的圣灵来翻转，好让我们能够一生学你的样式。主啊，我们真是再一次的说，求你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中，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主啊，真是说，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实在是深深的经历到，在今天的聚会中，从头到现在，主，我们都看到你真实的同在。主，我们就献上感恩的心。主啊，当我们今天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要求你特别的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的家庭，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体，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的身心灵都需要被主你来得着。主啊，求你宝血厚厚的遮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你保护我们，供应我们，带领我们。所以说，我们再一次的为今天从敬拜赞美到主你的话语都献上感恩的心，谢谢你的同在。我们也将今天的饭食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主啊，谢谢你让我们饱足了我们灵里面的饥渴。主啊，也先求你再一次的来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主啊，我们求你洁净桌上的饮食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下个周一个礼拜里面出入的平安，身体的健康，身心灵的健壮，都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上。谢谢你，主耶稣，再一次的献上感恩的心，是奉我们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求，阿们，阿们。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等一下，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你等一下聚会之后我们都可以再继续祷告。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知道吗？